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什么疑问的话，我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上一个节目开始我们就研读诗篇，我们就看了第一章第一节，见到那些有福的人他不会做的事。在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会继续看下有福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在诗篇的一章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提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呢？当乌鬼由他的身上被赶出去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干净了，他就以为自己呢完全好了，但是乌鬼仍然是呢会占据他的，乌鬼到处徘徊啦，开始厌倦了游荡，于是呢就走回去那个人的身上。不单止这样，他还带了七个比他更加恶的乌鬼回到那个人的身上。圣经就说了，那个人的境况比之前呢更加不好。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在行为上面做一小小的改善，那就会完全没问题的了。但是请你留意这里所用的字，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属神的人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换言之，神的话是他喜乐的源头。我希望能够传达一个的观念，圣经是一本扣人心弦的书。圣经并不会是一个重担，它亦都不会令人感觉沉闷的。读圣经查考神的话，会使到人得到真正的喜乐。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亦都是充满喜乐的。今日的人遇到各项的悲剧，比如说流泪、叹息、抱怨、心碎、心痛、家庭破碎、生活悲惨，这些呢都是违背了神律法的结果。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呢就这样讲过，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对今日的信徒来讲不单止是十诫，但是他的诫命一啲都唔会沉重㗎喎。如果你认为你係靠住恩典得救，就表示可以违背律法为所欲为嘅话呢，咁就大错特错啦。呢个并唔係圣经俾我哋嘅教导。我哋係唔可以违背律法㗎喎。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呢就讲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自由绝对不是违背律法的许可证。当然我们并不是靠着遵守十诫而得救，但是亦都不可以说我们可以违背十诫。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意思是这样讲的，我们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神要求是完美的，而你和我都做不到。我们必须要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凭着信心得救之后，就要过一个高过律法标准的生活了。我们要在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管教和引导。经文又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思想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就好像一只牛 将佢所食嘅食物咧反搓，然之后咀嚼一样。有人咧就话俾我听，牛系有几个胃嘅，佢食过嘅食物以后咧就会反搓出嚟，重新咀嚼。嗱，当我哋喺思想嘅时候咧，亦都系咁，要将读过嘅经文反复思量。喺1688年咧，有一个学者就咁样讲：思想就系咀嚼反搓神嘅说话。嗱，今日我哋嘅生活真系需要思想神嘅说话噶。雅各书1:24讲到人系点样照镜噶，嗰度经文咧就咁记载：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嗱，我哋要思想神嘅说话。神嘅说话就好似一面镜子，话俾我哋知道本来嘅面貌系点。我哋要让神嘅话语塑造我哋嘅生命。经文讲，昼夜思想耶和华嘅律法。神并唔系要我哋呢一啲基督徒咧唔明白圣经，只系按照自己嘅计划表或者系时间表嚟成长。当然啦，你可以好似喺教会里当中咧，过得好似白蚁一样嘅生活，非常忙碌。但系呢啲活动系唔能够让你成长嘅，你必须要思想神嘅话语先至会成长。亦都即系话咧，要反复思想神嘅说话，直到神嘅说话成为你生命嘅一部分。咁样就系有福嘅人要培养嘅习惯啦。咁样佢系喺边度得着能力嘅咧？喺诗篇嘅1:3咧就咁记载。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喜乐嘅人呢，就好似一棵树种喺溪水嘅旁边。溪水喺希伯来文呢，原本系高程度嘅字，系最高程度嘅字添，系讲紧呢非常丰富嘅一种夸张嘅写法嚟噶。有福嘅人呢，就好似一棵树，佢呢能够有丰富嘅水源种喺溪水嘅旁边，跟住呢渐渐长大成为大树。神嘅树系栽种嘅树，而唔系嗰啲野生嘅树。我就认为呢一幅图画呢系指重生。喺以赛亚书嘅61:3呢就咁样讲过：赐华冠与石安被爱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神佢系唔会用嗰啲野生嘅树，佢嘅树咧都系重生嘅，系被攞起嘅，栽种喺神嘅花园当中，喺溪水旁边成长嘅。咁样溪水又系咩意思呢？我就觉得呢个系指神嘅话语啦。咁有人问你点解咁肯定啊？当然啦，因为以赛亚书55:10-11所讲嘅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要佢嘅话语好似雨水咁样咧落喺各处，我哋必须要传扬神嘅话语。神嘅话语能够使到树木去成长。神嘅话语提供咗水分同埋养分，亦都能够洁净。咁喺诗篇嘅104:16咧，你可以睇到神嘅话语就好似水一般咁样去洗涤。诗人呢就话啦，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酱。诗人并不是说神的树是汁酱，而是讲神的树都满了汁酱。汁酱就是神的说话啦，所栽种的黎巴嫩香柏树充满了神的说话。每一棵树呢都是按时候结果子。有趣的就是神的树不一定是一直在这里结果子，而是按时候结果子。能力就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充满了忙碌和紧张的现代生活里面呢， 我就听过有人话啦，基督徒最紧要嘅系抢救灵魂。嗱，其实我唔同意呢个讲法嘅，圣经并冇咁样讲。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咧系咁样讲嘅，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嗱，老实讲啊，我担当唔起，但系我知道神呼召我去传福音，带领人去信耶稣基督嘅呢系圣灵嘅工作。我哋只系传讲神嘅道，神就能够带领我哋得胜噶啦。如果冇人接受耶稣基督，咁点算呢？哦，咁样对得救嘅人嚟讲，就系有咗馨香之气；对嗰啲灭亡嘅人嚟讲咧，就系、是、死嘅气味。我嘅责任咧就系向你传福音，咁你嘅责任咧就系回应神嘅话语，向神负责任。如果有人听过福音，却系唔接受福音嘅话，咁有一日当佢企喺耶稣基督嘅面前，佢会无地自容，因为佢冇藉口话佢未曾听过福音。亲爱听众朋友啊，基督徒最基本嘅任务，并唔系要抢救灵魂，而系去传福音。神嘅道咧系会按时候结果子嘅，结果子系有一定嘅时间嘅，树木会喺固定嘅季节先至会结果子。因此就需要好长嘅准备期、播种期同埋收成期。嗱，我哋呢去发嗰啲福音单张呢，或者有佢嘅价值㗎喎。但係更加重要嘅呢，就係传扬永生神嘅道。这个係需要有人投入，这个呢係好花时间，係要有人去付出㗎喎。因为只係喺收成期先至会结果子喎。诗人呢就话，叶子也不枯干。叶子就是基督徒外在的见证，这个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神的树木是常青树，永远不会失去见证的。我们都是常青树，叶子就是向世人去见证基督，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常青树。经文又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在旧约应许要俾佢嘅百姓喺物质上面有赐福，但系神佢今日咧就冇应许信徒同样嘅事。咁啊，如果你有呢一啲嘅福气咧，你要感谢神赐俾你一啲超乎一切嘅应许。有一位学者就咁讲，外在嘅富裕如果能够同紧密嘅与神同行连结埋一齐咧，将会系一件美好嘅事。正如一个零如果跟在任何一个数字的后面，就会变成为一个数字，但是它独立存在的时候，它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拥有基督，基督就是一，而所有的物质的祝福都是零。那如果在这么多个零的前面没有个一的话，也就是说没有基督的话，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堆的零。如果你在所有物质的祝福的前面加上一，也都即是加上基督的话，你才是真正蒙福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今日神并没有应许要在物质上面赐福给我们。跟着我们就留意恶人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在诗篇的第一篇四到五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两种人，两条路，两种的结局。一条路呢就是死胡同，通向死亡。另外一条路呢就通往永生。神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咧，乜嘢系啱，乜嘢系错。但系今日好多人仲唔能够确定是非，只系神先至能够确定嘅。 神嘅话系唔会因为出现咗新嘅世代思想而改变嘅、哦。跟住咧喺第一章嘅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灭亡咧就系、是、失丧嘅意思，可以系指结局嘅、哦。恶人会灭亡，咁喺箴言嘅十章二十八节咧就咁样讲过：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自灭没。咁喺马太福音嘅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咧，亦都警戒我哋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嗱，一条又大又阔嘅道路咧，就好似漏斗一样。啊，入去嘅嗰一边咧就系阔大嘅，但系越走咧就越窄、哦，最后就通往死亡。嗱，我哋咧就应该进入基督嘅窄门，佢系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当我哋继续走落去嘅时候咧，呢一条路会越嚟越阔嘅、哦，因为通向永生。啊！喺约翰福音嘅十章十节咧，耶稣基督就讲过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诗篇第一篇所描述有福嘅人同埋蒙福嘅人嘅景象咧，系几咁荣耀嘅一幅图画呢？啊！诗篇最明显嘅特色就系编排得好有系统、哦。诗篇第一篇讲到完美嘅人，亦都即系蒙福嘅人。嗱、啊，我就相信。是在描绘紧作为最后的亚当的主耶稣基督、哦。诗篇的第一篇所讲的完美的人、有福的人作为对比的呢，就是在第二篇所讲的悖逆的人。我就称这个诗篇里面的创世纪的部分，因为两个部分呢都是惊人地相似的、哦。创世纪由完美的人、蒙福的人住在伊甸园开始，但是却是变成悖逆的人，远离了神，不再去寻找神，也都不再容纳神。在诗篇的第二篇就讲亚当的后裔，也都即是人类了。诗篇第二篇被称为万世剧，因为包含了一个决定性的宣告。这个宣告是有关事件的发生所引致的结果，同埋对今日世界仍然存在的影响力。这一篇诗篇就好像一个连续剧这样分几集播出，那就好像有一台的摄影机就摆在地上拍摄，另外一台就摆在天上拍摄一样。那我们的经历就好像被当场拍成纪录片，令人很兴奋，也都具有戏剧性。那当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看到神的灵就用两台的摄影机在拍摄，拍摄的方式呢很戏剧化的、哦、超乎了人的想象力。首先呢就由地上的摄影机开始拍起、哦、然后呢就听到群众的声音、啊、我们见到渺小的人呢张开他的细细的嘴巴开始讲说话，就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跟着呢地上的摄影机就删了了，天上面的摄影机呢就开动，咁我哋呢就听到父神喺度讲说话。咁当父神讲完说话之后呢，摄影机就移到佢嘅右边，然之后呢神子就开始讲说话。啊，然之后天上嘅摄影机就删咗，咁地上嘅摄影机呢又再次开动，最后呢就係圣灵说话。好啦，而家呢就让我哋进入呢个场景嗰度啦。首先就是地上面的摄影机开始拍摄，我们就看到人类、哦、人类在第一节里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提到一个问题、哦、在诗篇的第二章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外邦就是指外邦人、啊、他们为什么争闹呢？而万民就是指犹太人、哦，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谋算些虚妄的事呢？虚妄就是空虚的意思。这一节的意思呢就是说，使到外邦人争闹，并且使到人类一起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极力地敌挡的事情， 永远是不会成就的，亦都不会应验的。那个就是虚空，是没有意思的事。这样所指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咁呢就喺第二章嘅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就是指政治上面嘅统治者，神宰一同商议，就是指宗教上面嘅统治者。唔单止群众结合喺埋一齐去参与呢一场嘅抗争，就是连国家统治集团也都参与其中。这里的统治者是指宗教上面的和政治上面的，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抗议些什么呢？他们敌挡哪一个呢？就是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呢就是尼赛亚，这个字的英文呢就是基督。这里开始了兴起一个极大要敌挡神和基督的运动。这个运动由什么时间开始的呢？圣经就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知道，当第一次逼迫教会行动呢爆发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被威胁，他们回到去教会向教会汇报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讲，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同埋其中萬有嘅神。喺呢度呢我要暂停一下。今日有好多嘅教会并唔確定话主啊你系神。好多嘅人都唔再確定神就系神。佢哋怀疑神。初代嘅教会呢对呢一样嘢毫不怀疑嘅，亦都唔会感到困惑。咁呢喺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呢就话啦，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他们就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六节呢就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跟住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七节，圣灵呢就解释了，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圣灵呢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个运动是几时开始，就是第一世纪开始了。比拉多连同宗教领袖和希律全心处死主耶稣，这个就是敌挡神和基督的运动。这个运动好像滚雪球一样地经历了很多个世纪，最后就成为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全面地敌挡神和基督。这样有人就问，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在反基督呢？我确认呢是这样的。有人会问我，麦奇牧师啊，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坏呢？我就说是啊。有人问，这样难道你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吗？我说是啊。那你又可能会说了，那你到底是想法是怎样的呢？两边都讨好吗？哦，不是，不过两个讲法都对的。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九节讲败子的比喻一样，主耶稣呢就说，他就是撒种的人，他向世人撒好种子，但是仇敌呢就却来走来呢就撒那些败子，仆人就本想呢将败子掹他出来。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都想做过同样的事，我以为我是呢拔败子最好的人选，但是我发现得很快，其实我蒙召并不是去拔败子，这个呢就是我不再同人尝试呢去开导人的原因。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其他的人的事呢我都很难管得到，因为那些是神的事。主耶稣说，让麦子和败子一起成长，主耶稣呢再后呢就会做分开的工作， 神会管好呢件事嘅。嗱，咁而家麦子喺度不断成长，听众朋友啊，你知唔知道啊？今日教导圣经嘅事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仲要昌盛。好多嘅福音节目长时间咁样播出，呢、这个就系前所未有嘅现象。麦子而家喺度成长紧，但系我又话俾你听，败子亦都成长紧，邪恶嘅势力亦都喺度成长当中。嗱，今日反对神同埋反对基督嘅情况，真系多到令人难以想象。咁好啦，我哋呢今日就停喺呢度啊！我欢迎呢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喺当中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呢你有一啲想讨论嘅地方，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咁喺你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又或者呢有见证想同我哋分担分享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哋。咁啊，记住，我哋等紧你嘅来信噶。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曾经说愿奉献一生，唯却未能尽心刻意，留恋世俗自我活着，没法满足。如今我或实被光照，内心得洁净，降服仰望，只愿靠你能成圣，诚心献奉你。曾经说愿奉献一生，唯却未能尽心。